我们是人生不重练，
没错，我说错，我是 Iverson，
哎，我是凯，
自带回音，音，对，我们今天要再聊一下这个有钱人的婚礼下集哈，对，确实，对啊，哎呀，说真的，有钱人的婚礼哦，看了那么多，每个有钱人的婚礼，我每次看都每个都只有羡慕而已啊，你知道吗？对啊，
羡慕
啊，你不羡慕吗？
我个人觉得花那么多钱，不如好好出国去玩。
不是因为你，不是你，
我
们
是
来
小有钱人。
不是，凯，我跟你说，因为我们现在哈还停在这个哈现金没那么多的情况下，对对对，嘿，所以你会觉得说哈啊，不如把钱省下来。你如果跟 J Lee 一样有钱，你娶了 Beyonce， 你会不给？你会不会要办全世界都知道？哇，全世界人都知道。我娶了 Beyonce， 对啊，你说是不是？对不对？
嗯，
对啊。
我自己是觉得，有可能就是有到一段有些人，当然是有些人是会打肿脸充胖子。
哎，你现在是在言语中间歇性的在臭 J Lee 打肿脸充胖子吗？
没有没有没有，
你是不是在说他？
我不是在
用很多房子去抵押，借贷很多现金流出来，开始无视一切的花钱。你是在臭他这个吗？
没有，他应该不用。所以
他是啊，他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的想法应该是，我的想法是说，因为等到他就是他可以，他居然借出来也是他本事，而且他也有办法让他流动嘛。所以我的想法是说，对他来讲，可能就是哦，我要办一场盛大的婚礼，就类似说
世纪婚礼。
对对对对，
对啊，
就只是对他来讲，就类似那种感觉，就是很像是
对他来说就是个婚礼。
就有点类似说，哎，你要不要加购加个50块多个可乐跟饮料？
哦，对对，
就那种感觉。
对对对，
你就会
就像买麦当劳加大薯，先生你要升级大薯吗？升级大可吗？哦，对对，
既然我都要办，那就顺便加一下。
那就来吧，
既然我都要吃，
Why not？
对对对，因为类似说加个200美金，你就可以怎样怎样。
对对对对对，顺便加嘛。对对，哎呀，很有道理耶。
在他的观念里面，他可能本来就觉得我就是想要办一个婚礼，然后人家可能说，可是要不要加个什么什么什么？哦，好啊，还是你要什么什么什么？哦，
对对对，哦，对对对，
都加都加。
对对，就是那个婚顾问他说，哦 ，Mr. Jerry，
因为绝对不是他们办的嘛，一定是那个婚礼公司帮他用的。
啊，对啊，可是他们应该也有想法啊。
有初步，大家都初步的想法啦，不可能从头到尾
啊。对啦，不可能全部婚顾帮他想，
跟他讲大概怎样，然后婚顾说，可是你这样要多加多少钱就要加啊，
哦，
然后就一直叠上去。
我觉得黑人的方式应该是这样，就是说 ，Yo bro J， 你看有 J， 然后他可能不会叫 J D， 会跟他说 Yo J， 然后就是说 ，Do you want 就是办一个游行之类的，你只要加个200美金就可以在纽约市做一个大游行啊。跟那个气球大游行一样，这样子
就类似。
Why not? Sure, why not?
对对对，因为我还是
搞
这边再多个50万的话，我可以再把你用个什么喷泉啊，
对对对对
什么水晶什么。
我们还有什么劳斯莱斯加长大礼车，
然后 after party 之后可能是要怎样，然后我可以再你再多加个10万美金 after party， 我们可以帮他顶楼游艇。
哇，突然想到这件事。那个纽约不是有这个那个气球游行，你有看过吗？就是有很多大气球，然后它会封街，然后就在纽约里面，在那个麦迪逊广场嘛，对，那边然后会一直个大游行嘛，有没有？很多大气球在上面很可爱，这样啊，有什么 Snoopy 或是一些微博这样，这种动物明星或干嘛的嘛？你不觉得在那里结婚很屌吗？就是在那个游行里面是大气球，然后你一个人租那个 Rolls Royce 或是那种那种白色的那种敞篷车，然后跟你老婆在上面，然后就跟大家挥手这样，哇，这简直是啊诚意拉满的有钱人婚礼啊！
对啊，
所有人都要看你们呢，整个 New York City 人。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对啊，哇塞，
对我来讲，他可能就是、
啊、怎么样？对你来说，有钱人婚礼怎么样？对，
就是对他们来讲，我们觉得是很有钱的婚礼，但对他们来讲可能是
我们也很有钱啊，
加价够了。
我跟你说，你下次再觉得我们没有钱哈，我要去买一个那个零钱罐。你每说一次我没钱，我就叫你罚100块进去，气死。
对对啊，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哦、啊、加价，对他来讲可能是那种哦加价够。
对啦，确实
加价够。
你要不要加大鼠 啊？升级成大鼠，
你都会说好。
You want to update here？
对呀、啊，这是百尔味的事情而已、啊。
Sure, why not？ 对啦，确实确实，哇，太强了，哇，真的太强了。 我看过很多不同的一些，真的是那个应该很多婚礼都很贵，例如高空跳伞婚礼，那个应该也蛮贵的吧？
嗯，
对不对？你有看过那婚礼吗？高空跳伞，
对，
一对新人一起跳伞，
戴戒指，
对对，然后所有人的，咦，对对对，然后就然后交换耶，然后牧师也要跟他们一起跳啊，哈哈。就是那个，因为他美国是见证人士的嘛，
对
啊，
对对，
大家跟他一起跳，对啊，然后在上面说誓词嘛，其实他们在上面说誓词就要带一个那个耳麦嘛，然后是互相会听得到啊，这样子，
嗯，
然后还有那个潜水式婚礼，你看过吗？两个人是深潜的那种，你看过吗？穿婚纱跟西装下去深潜的，你看过吗？
这个我
你没看过这个哦，
这个好像
这个应该也蛮贵的，
我有看过，
这个也蛮贵的，
就是
我在想这个费用应该也蛮高的，
嗯，
应该也少说也要花个。应该也是，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要百万哦。你有没有觉得？
要哦，
要哦，因为他那些装备啊、氧气瓶啊，然后整个摄影团队都要跟他一起下水嘛。对啊，
嗯，
所以我在想，那个应该也是蛮贵的。对啊，然后见证人也要跟他一起下水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都不能省啊，每个人都要下水，那个应该跑不掉吧？我在想，对啊，而且还要看天气哦，对不对？然后在那个深海里面交换戒指这样。对啊，欸，其实蛮狂的，欸，对啊，对啊，你有没有想过什么疯狂的婚礼，然后可能也要很花钱，但是很疯狂的。
你如果真的要很花钱，飞外太空绝对超花钱的。
哇，哇，哇，你这个我没想过，欸，对啊，
大家都浮起来啊。
可是，是很贵，可是出得去吗？这才是重点。对啊，
可以啊。
我记得去太空，你必须要经过一连串的试炼嘛，就是
不用啊。它有一种是接近外太空，你就会浮起来了。
嗯，哦，你是说在那个模拟舱里面那一种是吗？
不是不是，它是真的有飞出去，但它是在大气层外面一点点而已，它不是
没有真的要进宇宙。
对，然后你可是你就会浮起来了，
哦，
就是绕着那个最边边这样。
哇靠，你真的哇！你这个太屌了，欸，
然后可能就
你这个真的有屌哦，你这个真的有屌哦，
那这蛮花钱的，
这很花钱，
$400,000，欸，
一定要超过吧，一定超过的吧，对不对？
对啊，
一定超过的，啊。
那个好像是维京航空的那个发明出，嗯，就是他想出来
的，这是他想出来的婚礼，
不是他想出来是一个
旅行，一个旅行团，
对对对对。
哦，哇塞，这个哇，这个有球哦，我要先加入他，我要先把他加入我的购物清单。对啊，哇塞，哇。有一个应该也蛮贵的，就是去那个北极坐那个破冰船，有没有？
嗯，
南极、北极坐那个破冰船，然后去在那个破冰船上面结婚，
嗯，
有没有？哇，那个应该也蛮贵。坐一次那个破冰船，我记得好像100万还多少钱？对啊，嗯，坐一次就要100万。然后你去坐那个破冰船的同时，你还要先飞到加拿大，你的那些亲友全部要跟你一起飞到加拿大，对啊，对啊，
差不多，
一定超贵。对啊，
因为他还有很多车，就是他们
对啊，因为你还要坐飞机嘛，
对对对对，
然后婚纱啊，然后你还要雇佣那个船长嘛，因为我记得开那个破冰船要有 license， 对啊，他不是所有船长都可以开的，对啊，哇，真的很屌哎，欸啊，那这样在潜水艇里面结婚也很贵吧？我在想，对不对？
都不便宜，
都不便宜吧？这些载具应该都不便宜哦，哇，太屌了。我突然觉得我们台湾人的婚礼，有钱人的婚礼都是停在比较就是比较自私的，像这种比较天马行空的，好像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的婚礼比较少见，哦，对不对？
没错，
像那个有啦，就是在海里面结婚那个我记得是台湾的，对啊，然后那个像那个什么跳伞的就不是了，跳伞的就是外国人的婚礼，对啊，那你刚刚说那个去宇宙的那个大气层那个也应该也，我觉得那应该也是外国人的婚礼，
那就是外国人的婚礼啊，
对啊，
没错没错。
我在想，那应该，而且那也要刚好你老婆或是老公对那有兴趣才行，欸，
嗯，
如果老婆或老公对那没兴趣，其实也不太能成型呢，欸，哦，对不对？成型不太起来，哦，对不对？
要基本上就是要跟你一样，要有那种。
对啦，婚礼这件事，哦，其实真的就是。我觉得他不但是说两个人的那个，就是从你跟我变成我们嘛，对啊，他还有很多就是理念，如果你没有取得一个共识的话，我觉得那个婚礼会办不起来，你知道吗？
嗯，
哎呀，这个已经不是你有钱没有钱的问题了，你知道吗？
嗯，
对啊，他有时候更多的是一种怎么说，就是感情这种东西，真的不是用钱可以去衡量出来的东西，有没有？ 对啊，所以它才最贵嘛，有没有？对啊，真的啊，所以它才最贵嘛。对啊，哎呀，
知足所剩
啊，什么东西？
讲得很好了，讲得很好。
对啊，而且啊，我知道，哎，有一个会那个什么，你知道吗？我觉得啊，在那个在非洲不是有个活那个体验，就是让你骑鸵鸟，有没有？你知道这个活动吗？就是你可以去非洲体验骑鸵鸟，你知道吗？
这我知道。
鸵鸟好像我们台湾也可以骑吧，只是没办法像在非洲那样飞奔，只能在那个园区里面这样走而已。台湾的话，
我知道
。哇，骑鸵鸟结婚应该蛮屌。去非洲结婚，然后旁边是一堆野生动物，那个其实也蛮屌的哎、欸，
蛮厉害的。
对啊，先不说狮子老虎会吃你啊、哦，没有老虎，可能就是对啊，哇，那个其实蛮秋的哎、欸。
蛮厉害的啦，某个层面来讲、是真的蛮厉害的啦。对于很多人来讲，不管是做什么事，很多人的基础上就是我宁愿没有钱，我也要办得风风光光。这、就是一个在印度
哦，印度
中国
哦哟，
有些地方
哦，对，
都他们会有这种
对对对，
我倾家荡产，我要办得风光，
婚礼一定要有多盛大就多盛大。
对啊，印度我知道，对，
一来一来一来一来，
他们那婚礼可以办到六天 七夜啊，
六天七，天哪！
印度的婚礼就是很
浮夸，是这样，是怎样？对啊，
啊然后
是这样，要拜到欢喜天都出来，是不是还怎样？
真的、
啊，欢喜天是他们的神。
印度的婚礼真的是，可是他们也会因此而
硬啦硬啦硬啦，
付上很多代价。这是一个
代价，你是说六天七夜的代价吗？
就他们可能就是会，对啊，就他们家族的可能就因为这样没钱啊什么之类的，
因为办婚礼没钱。
对
哦，我之前看那个那个 Big Bang 就是那个 Big Bang Strong 那个、啊、生活大爆炸嘛，他里面那个什么 Rajesh 不就是印度人吗？
对啊，
他不是超有钱的吗？
对啊、
有没有？然后他不是他的婚礼不是什么要有大象什么的吗？
对，
笑死。而且他的大象还要有加热坐垫，有没有？
你看哦，印度首富的女儿跟他的就是他女儿结婚，然后跟他结婚的也是对方也是印度的有钱人的企业家儿子，然后他们的婚礼就请 Beyonce 来唱歌啊。
我觉得杜拜那群王储应该更凶，你觉不觉得？
然后
杜拜那群王、不是那不是杜拜，上次那个那是什么卡达哦、是吗？卡达那群王储应该更凶。觉不觉得？
我觉得
他们为了世界杯都可以盖一个城市了。结个婚盖城市有什么问题？
卡达可能有，但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张扬，他们就请自己的
哦王储朋友。
就是啊，印度
印度是要全世界
everybody 就是
everybody
对
下下下下下。哦，没有，他们是宝莱坞的，不会唱这个，
因为
他们是干你妈，硬拉硬拉硬拉。
对，然后在印度就是不只是有钱人才会办浮夸的婚礼，连普通人家也会尽力的帮儿女办盛大的婚礼。
哦，就是跟 Rajesh 一样。
对
，Rajesh， What do you want？
没错，没错，没错。你知道他们
？I want the 20 the elephant。
就他们骑进场就可能有骑马嘛，或者骑骆驼啊，
骑大象。Rajesh 就说了 ，I want the elephant
对。
对啊，
然后他们就会说，
哇，骑大象其实，我在这边插个题外话、各位、真的不要，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动物，对啊，虽然我家没养动物，因为我家有养动物，每次都被我爸搞丢，我没送。我家养多少只狗都是被我爸搞到不见的，你知道吗？对啊，不是被偷抱走，就是被人家偷牵走，对啊，都是我爸出去遛狗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爸他不用狗链，对。我之前有讲过嘛，对啊，我爸真的可以把一堆动物养死，真的厉害，也不是养死，就养到九州狮这样子，很强，对啊。然后呢，因为我家那个环境其实不适合养宠物嘛，所以我就不养宠物，因为我觉得对动物来说，我这样子是在残害它，因为我没有一个干净的环境，没有一个舒服的环境，我觉得会让宠物生病，这样不太好。然后很多人不是会去泰国骑大象吗？不是动物保护协会都一直在讲说，请各位不要去骑大象，有没有？因为其实对骑大象对大象来说是一种负担，骑它会很痛苦，而且会减短它的寿命，你知道吗？对，而且它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象夫驱使着当驼兽嘛，所以其实很不开心。而且大象的智商很高哦，它大概是个六岁小孩的智商，你知道吗？ 对啊，而且大象会记仇，你知道吗？嗯，对啊，他会因为你虐待他，会记住你，然后他会真的会把你干掉，把你干掉之后他再走，你知道吗？很凶啊，对啊，真的很凶。所以呼吁各位哦，就是说去到泰国哦，能不骑大象尽量不要骑，哦，就是说看看他，然后摸摸他们，拍拍照就好了，哦，不要去虐待他们，因为你骑他等于是在虐待他，真的。他们走那个路其实不适合他们，他们那个象掌其实很软，你知道吗？对啊，其实不适合，真的不适合。各位不要在那边呼吁一下，好，继续回到我们你刚刚说的。
因为对于他们来讲，举办婚礼是一种社经地位的重要场合，一场婚礼会代表双方在你所拥有的社会地位跟权力。在社会当中，印度社会中呢，婚姻代表两个世家的结合，
对，
所以像两个村庄、两个族群的结合。
哦，哇塞！
所以对他们来讲呢，
到村庄了，用到这么盛大。
对，这个重要的仪式，允许两个人与双方家长展现他们的经济社交。
展现经济社交这一点的重点吧，
然后政治以及皇室的地位到哪里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所以他们为了倾家荡产要赢得尊重，
确实，
这里就是代表说他们会去，就是例如说我们会可能我们台湾是抵押房子就为了去买房子嘛，他们抵押房子可能就是为了去办一场非常隆重的婚礼，
嗯。没有错，这倒是真的。
然后基本上呢，每年的印度会举办120万到200万场的婚礼哦。
哇，这么多！
对，
哇哇，哎，各位赶快去印度那个婚顾啊，什么赶快过去印度，红海市场啊，赶快去、啊。
80%都采用传统的印度教婚礼仪式，少数什么锡克族、伊斯兰教，然后跟基督教的婚礼。然后呢，印度教的婚礼通常呢、欸、是2天到10天不等。
2天到10天真的太长了，我觉得太屌了啦。
他这边有一个
真屌、哦、
孟买的一个婚礼策划公司的总经理就肖恩表示，他就说印度人太爱面子了，所以才会把婚礼搞得如此的浮夸。然后印度人的婚礼呢，他会在上面就是会画手绘在那个。彩绘在那个新娘的手上，有指甲彩绘啊什么的。
各位美甲朋友们，听到了吗？工作机会来啦，快前往印度。
然后婚礼前一天傍晚会举办一个歌舞宴会，就类似宝莱坞的那种。
哦，嘟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哒哒哒。
对对对对对对。
嘟嘟嘟嘟嘟嘟。这首歌其实是在讲一个关于四大元素的，知道吗？
对啊。
超奇怪，结果好欢乐哦。
然后婚礼当天早上，就是新娘跟新郎会在身，就是各自的手上跟脸颊抹一个叫做什么姜黄奶的东西
哦，
就相信可以驱除厄运。然后婚礼通常会挂满了垂满帘子的啊，然后一些方形帐下面举办嘛，他在下面举办，然后在。帐篷下面七圈的仪式，就是可能就念着那个印度教的誓言，然后就绕着那个火圈，中间会有圣火绕个这样子，然后最后呢，新娘会用朱红粉在新娘的额头抹发际线那边抹一个东西，就是抹一个红印，这样代表、
哦、我知道点一个红点，
对
对,
對，代表他已经结婚，然后再为新娘戴上新婚项链，这样子，
对。他没有头纱的、啊，
对对对对对。
啊，
新婚项链这块呢，就又会是展示你。
我们那个钻石要多大有多大，绝对要大。
你有看过那个，就是他们那个珍珠跟那个黄金，就是什么挂到这样
重到那个新娘都快抬不起头来、
就是、那种。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一定要打。
然后那个手链
有多大？
挂已经快闭链的那种概念，这种。
你看看。我的女儿，她那个
可没办法弯手，有没有？
对，
太多，
重到手都举不起来了。
对对，
真的是哇，真的是哦，常常说的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对啊，这个在我们台湾哦，真的是少之又少，真的不太常见，你知道吗？
然后呢，他们印度的婚礼的使用的金饰非常大。
嗯，
如果你刚好遇到他们那一个月。就是他们有适合结婚的月哦，
有啊，一定有的啊。
11月到隔年的2月是最吉祥。
美国也有啊，哎，其实你不要看美国这样子，哎，
嗯，
他们结婚其实也在挑日子，你知道吗？哎呀，
然后呢，这里有个超屌的，就是每年11月到12月，如果他们那种那个月结婚的比较多，或者是需求量比较大的话，就是有钱人比较多更多的话，他们是会影响全球黄金的走向的。
因为他们会买很多黄金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
他们会把一堆黄金都买走嘛，对啊，
价格的高低，
对啊，
然后他的孟买的有不是孟买，就是另外一个
孟买，
就是婚顾的创办人就说，没有黄金的婚礼不算婚礼，
确实确实，
不管你有没有钱，你的婚礼一定要使用金饰，因为
没有错，对，
婚礼是你展现经济能力的重要
时候。对，
所以你在婚礼上使用那个重要性是很大的。
确实啊，你看我们之前有看过那个三个傻瓜那个吗？
对，
他不是那个篮球的那个女喜欢的那个女生，不是也结婚的时候不是也穿金戴银的，
对对对对，
鼻子还弄了一个鼻链嘛？
对
啊，好像也是黄金的啊。对啊，
然后全球第二第一名的黄金，就是也是说我们会办很浮夸的那个。从黄金购买就知道，第一名是中国，第二名是印度。
啊，怎么会印度还输了中国？
对对对对，
顶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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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点而已，他只他输他一点点，
差率很，就跟西区、西区 NBA 西区一样，差很低，对不对？0.5差0.5。
所以我们很常看到很浮夸婚礼，不都是你在网络上看到的那种奢华婚礼，都是不是中国就是。
印度啊，对啦，
就那新娘一出来，那个
射金地位
就快掉地上。
好想知道那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婚礼是怎么样的，
搞不好人家超低调啊。
然后也想知道那个 Gucci 他们那个家族是怎么样的，你想不想知道？对啊，
我想知道，
我也蛮想知道，很想知道这些，就是他从某个朝代就很有钱的。因为我爸以前他跟我分享过，他去中国，你知道，他在他早期就我弟嘛，现在不是去中国开餐厅嘛，然后他爸就我三阿姨跟三阿姨这样，他们算是第一批，算应该最早的一批台商过去台湾，过去那个中国做商人嘛。我爸呢，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开家具店的时候，一开始他们是去做鞋子的，鞋业一开始在中国非常的赚钱嘛，所以他们一开始做鞋业，后来呢转行做家具业，因为开始就是他们房地产开始就是房子的需求开始多了嘛，所以他们转做房地产嘛，就不是房地产，做那个家具，然后呢他们就需要会修缮家具的师傅。然后呢，我三阿姨跟我三姨丈就把我爸请过去当师傅，然后教那边的学徒这样子。然后我爸就在那边呢，生活很淳朴。那时候网络没有那么发达，没有网络的。然后呢，我爸在那边呢，他就是有一次不知道去干嘛，在菜市场不知道干嘛还是去哪，忘记他跟我讲他去干嘛。他认识了一个跟我们同姓的人，姓雷的。对。然后呢，他就那个人就是可能跟我爸聊天，然后我爸这个人也很喜欢，你知道我爸这个人干话还是连篇，你知道他就是会喜欢喝酒，然后喜欢讲干话，可能就跟这个同姓的人很有就是就缘呢，这样那个人就邀请我爸去他家喝酒，你知道吗？我爸就去了，因为他我爸爱喝酒嘛，就去了。然后他去了就发现他家是那种比较像古代的那种，就是气派很有气派的那种房子，你知道吗？不是大楼那种，是那种古式的那种中国的房子宅院那一种。然后呢，他就知道，他就我爸就问他嘛，就聊天的时候就问他说：“哇，我看你这个房子很气派啊，你想必家里应该就是家境很富裕吧？”然后那个跟我们同姓的那个人就回我爸什么，知道吗？我家从唐朝就很有钱到现在。哇靠！
唐朝就真的浮夸。
对啊，哇靠！哇靠！唐朝到那个时候已经，那个时候我爸去中国的时候，我好像才国中，我才国中而已，国中还国小，我忘记了。对啊，哎呀、啊，你可以想象吗？唐朝到1900几年到千禧年2000年的时候，对啊，你知道吗？他讲说唐朝到现在，哇靠！好嚣张哦，对啊，跟布鲁斯韦恩一样，有没有？韦恩企业从一战有钱哦，不是一战之前，我记得之前有人做过时间轴，就是那个布鲁斯韦恩，就是那个蝙蝠侠嘛，他们家好像有个时间轴是从1900几年，他们就开始做那个从帮那个美国修那个铁道嘛，就是火车嘛。 然后做那个皮革生意，做皮草生意，然后什么煤炭生意，挖矿什么都有涉略，然后就一直有钱，然后经过一战他也很有钱，然后又这一战打完变打二战，他还是继续开发嘛，开发到后面他们的企业越来越多了嘛，有没有？就是城市建设什么微博为人企业全包嘛，就他有钱到不行啊，有没有？哎，那个跟我爸同姓，跟我们同姓的那个人一样的概念呢。
我觉得吹牛比较大，
你觉得吹牛比较大是不是？怎么怎么说？
因为毕竟，他们经历过文革跟斗争的那段时间、哦，很多，然后还有国共内战。
可是文革跟斗争跟有钱没有关系啊，
有啊有啊，
对啊，
共产党那时候为了很多事，他们把很多有钱都洗掉，除非他们是扶持
洗掉，
对。
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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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怎么洗？
就是
就吃了洗洗果实那个，
洗掉，就是
那个阿赫中将一样。哎呀，被洗了那个洗洗果实，
就是利用他们政府的能力，让财富重新的
洗牌，
洗牌
哦，
这样子、
哦。我懂了啦，就是说我现在政府没钱了啦，我需要钱了。那我们看一下农民，哎，农民没钱了。那把目标转向有些人 ，OK， 就是他们了。
对、啊，就类似洗掉，然后扶持他们想要的有钱人上。嗯，对。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他
如果真的从唐朝有钱到一九九几年好了、嗯，会不会其实他们里面的人每一个都是书记官？
所以就像我说的
啊，他们就是政府的人，会不会？我爸会不会刚好误打误撞进去了一个书记官的人的家，会不会？
但是不太可能啊，几率不高，
对不对？
几率不高。
或是我爸可以那个时候应该问他说：“哎，请问一下，您府上是在做什么的？”哦，我爸是书记官，靠北，那就有可能啊，完全有可能。对啊，
所以如果他们书记官的话，文革那批上来都是。就是
没有问题啊，
没有
完全没有问题，
很大的问题，
啊、什么有问题？
因为你如果是从唐朝下来有钱人，通常你就是你通常都是做官或者是一些什么？
对啊，已经做官嘛。
对 对, 對。可是文革那批上来的，他们都是农民。
不是啊，你看哦，你看，你看，你先听我讲完。你看哦，农民要上来，他们要有背后的财团支撑他们上去嘛，对不对？嗯、必须要有人给他们资源呐、啊，不然他们怎么上去？你文革我知道，他文革算是靠那个小红书，毛泽东推动那个文革，算是靠那个小红书去做批斗。去做透真，可是你要记住一件事，毛泽东身边的那群人不见得全是农民，有一些说不定是将军，那些将军的后代，对不对？一定会有这种人。
对,、
啊对，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一定会有那些军阀的后代。
对对对
对,
对、
啊，所以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没有，因为从唐朝开始到现在这么有钱的，基本上不可能啊，
不会啦，
拉太长了，
我觉得还好、欸，
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改朝换代，
嗯、
啊，然后
我觉得还好，
经历过、啊、唐因为。唐下面有
清，我觉得还好啊，
反清复明嘛，
确实
啊，
唐宋元明清啊，
对啊，
对啊，清代到最后就是明那个嘛，民国初了嘛，就是到溥仪，溥仪就是最后一个，对啊，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嘛，
所以我觉得不可能，因为他们经历过大饥荒时代，然后那些有的没有的，所以其实太多次洗牌了，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浮夸性比较大，但
浮夸性吗？
对对对对对
我是觉得啦，也许可能我在想、哦、可能就是说会不会、哦、他没有虎烂，就是说他会可能没有虎烂、嗯，就是说他会不会其实他的祖先就是懂得说要、嗯、你知道像张良他们那些人吗？有没有像张良啊？然后他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名将，他们都知道刘邦这个人呐、啊，简直就是你知道，对啊。他太懂刘邦了，他们知道刘邦上去之后一定会把这些人都干掉，有没有？所以那时候张良不是他就请他出一些职务，请他继续留下来，他不跟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告老还乡，从今之后我不再过问政治之事，有没有？就躲掉了嘛。结果你看韩信、萧何那些小笨蛋，不懂得低调，硬要跟他争，硬要叫他分钱给他，有没有？通通干掉，有没有？我在想会不会哦，其实。这种人也有啊，像你也是属于这种的啊，你要一直低调，一直低低低调，低低低低低低，再低低低低低低调，有没有？有没有？给我一个低调，低低低低低低低低低低低那个低调，有没有？对啊，你一直低调的人，为什么不可以成为一个隐形的富翁？会不会其实他的那个人，我不要先说，先撇掉是不是他在浮夸？会不会他们那个家族的所有人都是有一个祖训，有一个祖，就一个祖训写下去说我们这一家人有没有这一家这一代务必要学会一个字人？真的哎、啊欸， 你不能就是张狂啊，会不会？他会不会就是告诉你说，我们祖训所有雷氏后代有没有？反正是在这里的有没有？就是我们要低调生活，不要让人家知道我们有钱，有没有？你其实你超有钱的，那个地砖打开里面全是黄金之类的，但不要告诉别人，对不对？哎呀，会不会就这样子一代？留一代，一代留一代，他们每一代都真的是被压着，就是说你不可以张扬你有钱哦，会不会？然后他们就这样子经过了很多，每一个人，他每个家族里面所有人，什么大那个什么大哥、二哥、三小弟，什么每个都进去那个政府里面，进去那个毛泽东身边，就是什么去袁世凯身边，这样经历这样搞，常常从李世民那里就服侍到什么一直下来，靠呗，躲了很久。会不会？哇靠！隐世高人这样。
那他还跟你爸说他、啊、他家从唐朝就有钱，完全矛盾。你今天如果是说，
确实确实，
你爸不小心翻到说哇
哦哦哦，翻到祖训这样子。
然后他还跟你爸说、哦、你家从唐朝就有钱，那还回你？如果他还回你爸说没有啊，谁跟你说的？胡说八道！我们家是普通人，这个才符合你刚刚说的这个说法，你知道吗？如果你爸不经意去发
现，我有没有？我是说我说先撇除他有没有虎烂这件事嘛，对不对？我说有可能，会不会是这样子，对不对？
你说这个概率是有可能，
对吗？
但是这种人通常都是你发现，不是他。
我们要谁会把祖训谁随便放在那边？
不是，因为我的意思是说，你爸可能不小心去看他，去他参观的时候，总是会留下一些遗迹，什么唐明
有啊有啊，
什么什么的。
我不是说他，我爸说他是那个一个古色古香。
对对对对对。
我爸他们是读美术系的啊，
对对，
你知道吗？我爸其实对这个东西，你知道我爸对中国啊，他觉得他自己是中国人的，你知道吗？我爸是中国人，他不觉得他自己是台湾人，他是中国人，你知道吗？对对对对对对啊，我爸最喜欢的一个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喜欢我们那个故宫博物院里面有个这个猪肉玉，你知道吗？你看过那个吗？他说他很喜欢那个，他说他高中的时候啊，为了那个自己骑摩托车骑从内湖骑到故宫去看那个，那个时候交通还没有像现在那么便利，你知道吗？他跟我说，他说他骑到故宫好像要骑不到一个小时还多少忘记了，骑野狼摩托车骑过去要一个小时来干嘛？他去故宫就为了看那个东西。我爸对这个东西很喜欢，他喜欢诗词歌赋嘛，喜欢画嘛，因为我爸是读美术系的啊，对啊，所以你说他进去那个古宅看到一些东西，你觉得他会认不出来吗？对啊，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是你爸会不经意说跟他说，那您家是不是？
对啊，他就问他，我不是说我爸说，哎，问他说啊，你，然后你们这个看起来很，这是这个房子什么这些很多东西看起来很特很气派，什么很有古色古香。那个人就跟他说，我从唐朝就我们家从唐朝就有钱到现在。我爸
说，所以符合你的那个说法。
OK 了，我们结案，不是他胡乱，就是我爸听错。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可能他就跟你讲说，绝对跟你爸说，不，别这么说，不用留这么多事。
对，当然，因为喂，你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就是说，哎，有钱人的婚礼你无法想象就算了，我讲一句实话，他就连普通他自己的生活啊，好不好？有钱人他每天在过的生活，你能够想象吗？会不会有没有可能这一秒他早上起来就先吃早餐，吃什么？对不对？吃这个鱼子酱有没有？吃那些非常贵的东西，就是别人可能要吃那个东西，要什么节省个什么五年六年的才能吃得起的东西，他对他来说根本就是小儿科，有没有？这是一种我们用钱去衡量嘛，对不对？先用钱去衡量这个人有没有钱，好不好？比如说他吃的东西就一个，那个东西就只有一个，一年说不定就这么一个，被他吃去了，那他的早餐吃完之后，他可能坐个飞机就飞去哪里，然后干嘛的，做一些无微不微，有没有？哎呀，做完之后又坐飞机又去到哪个地方去，又去为了只是为了去那边喝杯红茶之类的。他们的生活就是这么惬意，朴实无华的生活。
我个人是觉得不可能的、啊。
为什么不可能？
就是你说的那个几率是有可能，但是他绝对不会让你就像你爸看到那个人一样。
不是啊，我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我们刚刚已经结案了。我是说，其他的有钱人他们就的生活，对我们来说，他的那些东西对他来说不过是正常，再正常不过的东西。可是对我们来说，却是非常天价的东西。
对
呀、啊。所以我在想啊，你看，我就说嘛，除了婚礼，你先别想他的婚礼是否奢不奢华，人家说不定一个早餐就够奢华的，对不对？对啊，
不可能、啊。
对啊， 像我们举个例子，像我们都喜欢 NBA 嘛，对不对？
嗯，
你看 LeBron James 他的训练是方式跟一般那些比较没有这么多现金的球员，或是身价没有这么高的球员，你看那个训练是不是就天差地远，对不对？你看他健身，一天健身8个小时，8个小时练完，他要马上进入那个冷疗，哎，那个冷疗其实超贵的，一次需要10几万美金呢。
没错，没错。
对啊，那个谁受得了，对不对？然后你看他冷疗完之后，他要接受营养师，然后去帮他准备那个生肉餐，他吃那个生肉嘛，对，补充他的那个肌肉破坏的那个纤维，要把它合成嘛，吃生肉，对不对？然后他吃的那些所有东西都是有那个营养师经过层层把关，帮他计算什么，然后把它弄好给他吃嘛。哎，那一餐也要几千块美金呢，对
呀、
啊，哎，可是你看，像那些可能身价没有这么高的球员，他有办法做到像 LeBron James 这样子吗？根本不可能嘛，对不对？啊，不可能啊，就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对啊。
所以这一点就是对于我来讲，我就会觉得说，强如 LeBron James 这样的人，
对，
他也很有钱，是吧？
对啊。
然后他，但他，你看他，就是
他39了，壮得跟头牛一样。
他该。
Kobe Bryant 是不同型的，你不觉得吗？
嗯
，Kobe Bryant 其实也有一点张狂，你们觉得？
有，
你有觉得呀？
有，
你有觉得？你有感觉出来吗 ？LeBron James 是属于比较没有这么张狂的有钱球员，有没有？他会稍微低调，他会稍微低调，对啊，就是比较保持平行的，就像小 S 也是属于这种艺人，他们赚很大，可他们不会就是很奢华这样子，对，因为大 S 跟小 S 就完全是两个不同人啊，有没有？对啊，
完全可以理解，
完全可以理解，对啊，确实确实。我们现在讲几分钟了？
可以结束了，
已经可以结束了，好，照点说嘛，是是是啊。我们其实讲来讲去好像没讲什么，我们这个有钱人的婚礼下集就要结束了，就像东扯西扯完，我们还没讲完说那个中国人的婚礼是长怎样的什么的，只讲完印度人的，中国人的没讲。对啊，
对，
没有、啊、
OK
啦，其实大家自己去观赏就好了，对不对？
嗯，
对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应该对婚礼没有，
没错没错。
OK， 各位再见。
嗯。